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那么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台湾的戴身体剧场。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组合，因为他是来自台湾的原住民。我曾经对他们的了解就是说他们会用脚去写谱。那么这次呢，也是受邀来到了澳大利亚的明日原住民艺术节，来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一起来向整个世界来传播世界上的原住民文化。哎，我们请各位来介绍一下自己。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蛙蛋，然后是戴身体剧场的艺术总监。
我是戴身体剧场的行政经理，我是以心，是排完组的。
我是戴身体剧场的专职舞者，我叫罗源。
我是戴身体剧场的专职舞者，我叫浩然。
我是那个戴的舞者，我叫做丽米，然后我是卢凯竹，这样子，谢谢。
那我是戴身体剧场的舞者，我来自台湾，我是卑南族，我叫安向伊纳瓦烟。
我们来问一下，蛙蛋，为什么第一次会创立这一个剧？
我们之前是在原舞者一个舞团，然后在那边学习传统歌舞，然后出来之后其实是因为大家还拥有在舞台上表演的欲望，然后在社会蛮喜欢做创作的，所以我们就组了一个舞团，然后叫戴。戴其实是来自于泰鲁格族语的看的意思，
所以是看着别人跳舞然后去感受到这种风味是吗？
可能是从看去看，在语言之前是先看嘛，才有理解，才我们才有语言。然后从看身体，然后看这世界，看这一切周遭发生人事物。
您是从小就出生在原住民的部落当中吗？
小时候是，但是小学二年级就搬到台北，爸妈为了生存嘛，因为以前的原住民普遍都做比较基层的劳工的那个工作，所以就搬到台北。一直到2007年又搬回花莲。
像您感觉啊，就从当时跟现在相比，在台湾原住民的地位有一定提高吗？
其实没有。
没有啊。
我们有那个意识了，就是有意识，但是我觉得普遍台湾社会对原住民还是有一些刻板印象。这件事情是也是我们最近常在讲的，不管是转型正义还是还我土地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还在进行。
这方面的隔阂跟文化上面的相互不认识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发生的很频繁了。在台湾，可能我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其实已经跟普罗大众，就是我们说汉人好了，或者是非原住民，其实我们已经共同生存已经好多年了，但其实在认识上，彼此的认识上其实还是在一个很粗浅的对彼此的了解，所以常常会有一些误会在里面，
会有一些误会。所以戴他所肩负的是这样一种使命吗？让大众或者说让整个世界去认识台湾的原住民。
认识台湾原住民是一个基础，然后再来是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当我们在讲台湾原住民的时候，因为文化上隔阂其实会有一道墙，会很难进去理解我们所相信的。其实戴身体剧场在做的是那个从面临到的处境，那个处境不只有原住民面临到的，而是说在台湾汉人或是非原住民或是原住民共同面临到的那个问题，然后大家去面对，大家不愿意去面对所谓的刻板印象。在台北住了大概几十年，对我们其实不太能够摆脱所谓都市这件事情，或者是说现在我们所谓的现代化，我们要面临到说这现代化跟我们是谁，跟我们的传统之间的差距是什么，然后这要去面对的。
您说到这个差距，您说到那个隔阂，您也说到这个刻板印象，能不能跟大家说几个例子？
例如就到现在我们其实都还会听到，当我们到其他城市，可能到台北或者到西部地区的城市，他们就会讲，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是花莲来的，我们是原住民，这样。他说，那你们骑山猪上学吗？连这些事情是还发生在这个时代，在今年或去年，我又听到说，你们部落有电线杆吗？有某一种程度是说，他们可能想要幽默，然后可能没那么认真，可是他不晓得在这样幽默当中就生根在他的潜意识里是刻板印象这件事情，我们会听会不舒服，
会不舒服，
会
有这种感觉，
会啊，
会觉得受到侮辱吗？
不是侮辱，我很纳闷是说我们生活那么久了，然后我们在学校学到都是你们的历史，然后你们却不认识我们，对，让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您到现在还是各位到现在还是会用 你们和我们来区分自己和台湾现在主要的这个族人？
要看状况，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有时候呢，讲说你们我们是因为那个先入为主这件事情，当你们觉得你们是原住民啊什么什么，我就会去区分了。可是当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很美，我们很好的，我就不太会这样讲。
我们想问一下您的这个带身体剧场啊，为什么起名叫身体剧场？
身体剧场它不是就只有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吗？像台湾就很多或是其他的会讲说肢体剧场，可对我来讲身体它不是肢体，然后身体它含了声音，含了呼吸，而且含了里面。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主语有个单词叫黑，黑讲的是身体，那个身体讲的其实是包含你整个你的身心灵在里面的，其实我们不只有肢体这件事情，因为肢体对我来讲有点就是很理性的，然后很支离破碎的，可是我是觉得我从原住民传统当中看到的是大家在一起的那个整体，然后整体当中我又可以看到所谓的个别性及差异性，也就是说在群体当中看到个别，在个别当中也可以找到群体的连接，就跟身体一样。
对，您说到这种原住民部落中个体性跟群体性的差异，我知道您的这个剧场里面有来自部落的原住民，大家在舞蹈的过程中，在这种思想碰撞的过程中，能发现这种部落与部落间的差异性吗？
可以发现，虽然是同一组，但是因为以前就是一个部落一个国家嘛，同一组让每个部落它所展现出来的身体或者展现出来的文化是不一样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来讲说，如果我们去听以前老人家唱歌，他们在群唱的时候，其实都可以个别听得到每个人的声音特质，但是他们声音是在一起的，它是个共鸣，它不像我们普遍听到的西方那种和声，可以听到就是很和谐的，可是我会听到像布农族的会听到那个嗡嗡嗡的声响。如果你们听蜜蜂或是听那个瀑布下来时候的那个它产生出来的那种声音的效果，他们唱歌就像那样，他们是在一起的，
把一些自然的元素融入到其中，
他们声音的质地，他们保有每个人声音特质，但是在唱的时候是在一起的。对我们来讲声音是这样，它是圆的，它不是平行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我讲的啊，你在群人当中可以看到那个连接，可是你会看到他们每个人声音都存在，不会去彼此消弭，大家都一模一样了，因为我觉得是要讲不是统一，是合一，合在一起的。
当您谈到连接这个词的时候，我还想到您之前所说的一段话，您说20年来原舞者一直在寻求与家和部落的连接。我想您这段话中的家指的应该是在部落吧？
对啊，是部落，然后再是我自己的那个家，就是我跟我家人相处这件事情。原舞者他所强调的是在保存即将要消失的传统歌舞。然后我这里讲的家，现在带身体剧场讲的家，是指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我们活在当代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不面对当代这件事情。家的定义其实会慢慢的改变，因为从本来大社群，然后我们迁移到都市之后，都市的那个家跟部落的那个家其实怎么做连接？家是两个家吗？还是多个家？所以它是个破碎的东西。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面临所谓的传统跟当代的时候，都是很破碎的，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很完整的活在那个脉络里头，也就是说对我来讲当代是很破碎的。我觉得那个连接有时候是来自于我的心里面，如果连接到我都市的那个家跟部落的那个家，或是传统当代的这个连接又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它不是只有一个单一方向的，它要不断的往返，当代传统都市部落的不断的往返，
这一切的理念都体现在了各位的作品当中了。其实我想
普遍
都是有的，
就是我们就发现我们在舞台上不会穿着原住民的服饰，也不会有明显的图腾，对我们来讲那意义不一样，因为我只要一穿上原住民的服饰，其实它所承载的不管是历史还是文化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可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我刚刚讲的不只有原住民面对到，是整个世代的年轻或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所面临到的那种冲突。因为其实台湾也是啊，不只有原住民，汉人面临到那所谓的当代跟传统的这件事情。
带身体剧场所肩负的使命已经超越了原住民这三个字的局限，
就是朝那个方向。但是人家会觉得因为我们脸就很像刚刚主持人讲到那个用脚去写谱嘛，
对
对，这是脚谱。 对，就是那个脚步怎么来，就是因为我们学了不同部落的传统歌舞，然后从歌舞当中，那个原住民传统歌舞当中找到一个共通性，它是可阅读的谱，你写了之后你的身体去实践，然后再从，因为我们脚步都有号码，先写一脚谱，后来发展到其他的八十几个脚谱，也就是说一脚谱它其实是去连接那个传统歌舞的共通性，那个传统，然后其他八十几个是现代的当代的，也就是一脚谱是每个人都可以实践的，它很容易，你脚可以动其实都可以做，每个年龄都可以做，只是每个人身体的质地不一样，可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不太去实践执行西方舞蹈教育那一套，或是我们说的不管是汉人传统戏曲，或是中国那种舞蹈身体，我们不走那一块，我们走是在台湾原住民的那个重新长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们其实一看的时候就会辨别出来这个身体就不是他们所熟悉的，所以每在看我们演出他们 很难理解，因为觉得你们既不是西方的那个，然后你们也不是这个的，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沟通对我来讲也是啊，也是说我如何跟他们沟通。
毕竟当代跟原住民社会就像刚刚瓦丹老师所说的，会出现一种破碎，出现一种分裂，所以各位在跳舞的时候有没有在跳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舞蹈的意义很难去理解呢？
我自己的话是不会觉得舞蹈这件事情会很难去理解，或者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母体文化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的母体文化因为每一个人感受到的这件事情其实会有差异，它其实只要很真实的去反映在你的身体里面，然后你自己感受到的有关于文化这边给你的讯息是什么，然后你诚实地用你的身体去做反应，这件事情其实在传达上面，其实在我们在学习上面就不会有太多的冲突或者是问题。
是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质？
可以这么说，但是因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特质所感受到的东西又不一样，所以好玩就好玩在于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对一件事情有一个诠释，然后每一个人诠释的方式其实都不一样，因为对这件事情的理解程度都会有各自的落差，反而呈现出来的那一件落差或者是不一样，这件事情反而变成是一个很真实的呈现。
我知道大家是来自不同的部落族群，所以有没有可能会觉得在跳舞的过程中有一些舞蹈没有完全，虽然有一些共性，但是没有完全去反映出自己部落的这个特质？
其实也有没有反映到的，
有没有反映到？
对对，因为我们有时候舞蹈是一起集体创作，
嗯，
但是真正会使用上的不一定是都会有用到，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我可能还不太能理解那边别人的身体，他能够承载的所谓呈现这件事情的舞蹈身体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可能要花一段时间去做相处，你要了解到他那边的传统的族群的架构啊、历史啊，然后大概能够揣测出来他为什么今天会这样跳，会这样呈现，对，所以刚开始来大家会觉得说好玩，就是因为不同族群不一定是说这一整套都会建构起来，一开始会一定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慢慢来慢慢去了解彼此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人与人之间都会产生隔阂，但是您这边所肩负的是要把原住民的文化向世界展示，去做一个从都市到传统的这种结合，可是呢每个部落与每个部落之间的这些舞蹈这种形式、这种传统、这种文化如何全部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它很难啊，
很难，
到现在我觉得我自己都很破碎对啊，因为我觉得有了破碎我才有可能去捡所谓的失落的那几块，然后我才有可能趋具完整，因为我觉得完整这件事情不是一开始是完整，它就是不断的破坏破坏破坏，在过程中找到那个整体的，其实我们都住在一起了比较多时间，都腻在一起，在排练过程当中可能没有任何的感觉了，我可能去煮饭啊，煮菜啊，然后或者是去做其他事情，觉得很多的时候是在从相处当中，或者从然后酒过三巡之后，然后就会一些感觉，那时候会有，对，就会比较更多的讨论，其实我们蛮常在讨论一些事情的啦，除了排练之外，也就是说像我们的排练场我们不叫排练场，我们叫公寮，对，公寮就是部落其实不管去打猎或去做农时候旁边都有个小屋子，那小屋子就是放农具的，然后它也许是一个人一天的开始的地方，也一天结束的地方，那就回到家，公寮其实它可以传递了不管是农作的知识或是打猎知识，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不会叫排练场，我们也不会叫舞蹈教室，就叫工寮。工寮的每个族群的族语不太一样。
在泰鲁格族语中是什么
？B。
您的工寮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多少人了？
其实来来去去十多个吧。
来来去去，
对，
会有人离开？
会啊。大家其实还是有各自的目标，就在这段时间大家学习到的或者大家互相讨论到，其实在他们未来的不管是职场那或者是他之后面临到的路，其实他都有相对的发酵效应。其实我们没有在做表演了，我们没有在做剧场的工作，可是我们一直有那个信念，就是如何去突破所说的那个隔阂，去跟大家在一起。其实我们不是对立，我觉得不是对立，是要去面对了。因为像就是普遍台湾人不太面对。
嗯，有没有想过您的这种舞蹈形式？因为您这次是在澳洲，会去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去宣传原住民文化，台湾的原住民文化。有没有想过您的这种舞蹈形式没有办法为比如说澳洲的观众所接受呢？
会想，其实会想，但是我其实不太会，因为为了要去让他们理解，然后我去改变了我的整个内容，我就应该要从其他的方式去让他们进入。这一次的演出是我们跟一个澳洲的原住民编舞家，他也是舞者，是表演者，他叫 Carly， 然后跟他共同创作的。那时候他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讲说，台湾是原住民，但是台湾跟澳洲原住民处境不太一样嘛，对土地的认同跟连接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回到所谓的很基本的文化产生之前是什么，就生存嘛。对，我生存了，我生存，我到个稳定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各地发展出来的所谓的地方文化，然后在生存在之前又是什么，就是后来就连接到所谓的现在大家面临到的那个环境的冲击，就是垃圾嘛，然后我们制造垃圾，然后垃圾与我们共生，其实到现在我们其实在讲很多很多的环保议题，例如我们现在在讲说的那个减少塑胶袋的使用量，再用纸袋的或者再用其他的素材，那它所产生出来的又会再更多，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一个循环当中，其实我们都要跟垃圾在一起了。到底是垃圾谋杀我们呢，还是我们谋杀这个土地？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这段时间一直同台湾的原住民接触做采访，当您提到生存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想，在文化之前，就像您说的，人类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生存了。但我总觉得原住民对土地的这份热情，这份与生俱来的可以说是资质吧，让我感觉到原住民的朋友们更知道如何去生存，像很多生活在都市里面的人已经忘记了土地给我们带来的到底是什么。
那像是我的话，因为我小时候就搬下，真的比较多有印象，在生长的过程中其实都已经在都市的，所以这些土地这些山上部落的对我来说就是他们所谓的破碎的，所以其实当我在加入带的之后，我才开始慢慢的去找回这些东西，然后无论是我们在排练的过程中，或是我们实际去参与，无论是我们生活中的事，无论是农作，甚至老师有教我们传统就是技术，就是织布，然后就是从这个过程中，然后会让我觉得我一点一点的再去找回过去的这些脉络。很多逢年过节我们会回部落，但其实就很少那种平常生活，就是在过去部落那种平常生活的事情发生，会想去找回以前的这些碎片嘛。
我们跟土地的连接来自于受伤，因为我们有受伤了，我们才会惧怕土地，我们才会尊敬它。因为以前的先人是这样子不断的做错，不断的受伤，我才可以找到那个技能，我才找到，哦，原来这个植物不能用，哦，原来这个世界我种这个植物它不会长。我们对我来讲到现在都是从受伤当中，从做错当中去找到我跟土地的连接。因为其实我们跟土地很远了嘛，你像一般都市人讲到土地都是很抽象情感的，我们没有受过伤，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土地连接。
现在很多听众生活在都市中，离土地越来越远，可能自己也越来越发现丢失了真我，但是有些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刚刚听到您的组员说您教他们怎么去编织，我真的很惊讶，因为很多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已经不知道编织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大家可能更追求的是一种快餐文化，穿了衣服然后把它扔掉，但却不知道编织这个过程中所包含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加入到我们的采访中，也非常感谢瓦丹老师带着带身体剧场一同前来墨尔本来展现台湾原住民的风采。我们也继续希望带身体剧场之后能够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到 台湾的原住民，也让更多的人能够追根溯源地认识到自己跟土地跟大地的这块连接。非常感谢各位，谢谢。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